好的，那么以上是我和了了进行的原文分享，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所学习的一些材料。其实刚刚大梦问我的时候，是叶嘉莹觉得她的格局不大，我觉得是这样子。为什么小时候刚学词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读这些像晏殊啊、李煜啊、李清照啊这些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懂愁，就是有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但是随着个人的这个成长和经历，你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这种桎梏和拘束、磨难越多，然后你就越是想要拥有这种挣脱束缚的这种勇气和力量。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往苏新词这边去过渡，因为确实是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如意，也有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这样的词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更能带给我一些力量。那今天聊这个晏几道，为什么准备的东西不多呢？是因为刚刚聊聊所说的，晏几道它本身关于他个人的一些历史记载就非常的少，本身不多，要了解他的生平的话，也只能从他的生平的作品中来。那如果一味的去解析他的词，第一，这不是我所擅长的，这是今天我们的主讲人了了老师的专场，我不能来喧宾夺主、鸠占鹊巢。那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我很难把这些东西讲出一些趣味和特点来，所以我今天可能准备的就是晏几道的生平事迹和他的一些小令词的结合，当然聊聊刚刚对晏几道的一些生平的一些主要事迹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讲述，那么我就在他的这个基础上继续添砖加瓦，尽可能的帮大家还原出一个历史上和他自己在词中给自己塑造的这么一个人设中的这么一个晏几道，然后他的生平经历，还有他的词作，那么留给我们旁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留给你们去怀想。晏几道他在北宋的词史上的确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一个词人，那当时的主流是长调和慢词比较盛行，但是晏几道在词作上，他更偏爱于小令啊。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独有的这么一份碧波荡漾、花草缤纷的这么一个新天地里面，他独辟了蹊径。那晏几道生前曾经将自己平生所写的词作整理成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乐府补王》，也叫《小山词》。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文章，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小序。那在这个集子里面，存词大概有258首，所用的词调大约有50来个。那除了少数的几首长调之外，剩下大概有250首都是小令。那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做人文如其人。任何一个作家，他的身世和人生经历都会成为对他创作个性的这么一个影响。那反过来，我们看他所留的一些文学作品，也是他经历思想的一折射。那么，我们根据现存的极其有限的这个史料，再结合他自己在《小山词》里面关于晏几道和一些歌女啊的一些交往，还有他本人在人生流离间所叙述的一些具体词作，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他的一生分为这几道看。少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太平丞相的这一个家的富贵公子啊，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承平公子。后来他的父亲晏殊去世，他的性格为之一转，再到后来，他因为郑霞的案件下狱之后呢，他又经历了很多的人情世故，到达了他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那么他从一个 贵人的老来得子，到最后落拓一生，到最后再成为刚刚了了说的陆沉下位的这么一个人生转变。那不同的人生阶段，它的词作内容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我们去读小山词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本词作看作是他这一生心路历程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晏几道他是晏殊的第七个儿子。他出生的时候呢，晏殊已经48岁了。当时晏殊刚被召回汴京，担任御史中丞，被朝廷所重用。所以晏几道在5岁的时候，晏殊就官拜宰相。而且呢，晏殊这个人虽然仕途几经起伏，但是他治家非常的严谨，从来没有为他的亲戚啊、子弟啊去求这个恩泽。尽管如此，晏几道他身为这个宰相府的这个小公子啊，少年时期的荣华富贵也可以说自不待言。那么在这个下进官的这个《把小山词》里面就有说，他华屋山丘，身轻经历，就是说他年轻时候小的时候这个富贵程度啊，还是可以用富贵逼人这个词来形容的。说晏几道幼时啊，处富贵之极啊，为米粒之词，其正是堂中旧客等等，也可以算是对他早期生活的这么一个描述。但是在他少年的时候啊，他其实也跟着为官的父亲辗转于各地，只不过他当时的词作并不是很多。那根据我们今天比如说他的一些像小蕊受春风啊，这个是他的南乡子，还有剪字木兰花，像这个长阳辇路，这些就是当时写在他大约16、17岁的时候。当时因为他的父亲晏殊生病返回了京城，所以他就跟着返回了汴京。他通过词作回忆了自己6、7岁的时候和一个小女孩啊两个人一起玩耍的这么一个过程。他说自己日日共画画书中啊，还有笑靥旁边心自浓，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童年时光是非常的幸福的。还有一首生渣子啊，金边美少年，这是晏几道他年幼的时候和他的父亲的朋友一起吟诗作对时候所做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晏几道啊，他可以说是看着眼前的这个明媚春光，意气风发，金边美少年，去月青葱马，春风得意的这种姿态是漫溢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之中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的这个晏几道经常自称为什么呢，王孙啊，郎君，都是流露出那种宰相公子意气风发的那种姿态。而且在他的小山词中还有很多他在后期追忆自己前半生富贵生活的这么一种词作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词里面像这个笙歌啊、彩绣啊、歌啊、酒啊、舞啊这些词语的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啊，可以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风流的富家公子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也是他早期富贵生活和他特殊身份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种体现。那么这样的一种出身就为他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说他可以潜心六艺啊，玩思百家，他的读书条件是非常优越的，他所享受到的快乐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啊，但这也成为了他后期这种很高冷啊、很清高，然后这种很叛逆的这种性格的一个形成做下了一个铺垫。甚至于我们也可以知道，这种年轻公子啊，放荡不羁，如果家道中落的话，那晚年的时候必定是命运多舛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北宋还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晏几道的这个特别关系好的好友，刚刚了了说的黄庭坚啊，他就曾评价这个晏几道说：“迟钝甚高，却未尝以孤世。”啊，黄庭坚觉得这个很奇怪，就问他原因，然后晏几道自己就说啊，说我成天就这样子，我都会得罪朝中的这些人，然后我愤而吐，我有些不满，我直接说出来，就好像是把口水泼到人的脸上一样。 他这个性格也是比较叛逆的，所以黄庭坚说他是四痴，就是仕宦廉俭而不能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他做官非常的不顺，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依附过谁，凭借过谁啊？这他是他的一痴。论文自由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含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妻也，此又一痴也。就这个里面，就是他提到了晏几道的一些在生活中非常反复、非常矛盾的这么一种性格特点，然后也就是也能感觉到他在于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中，他跟周围的这种人的这种人格也是非常的格格不入的啊，他是一种很自高自大，然后对待别人是那种光明磊落，我全心的信任，我是那种对你好就对你好，我要对你不好，我要对你有意见，我就很明白的告诉你，可以说是爱憎分明吧。啊，我们用今天我们很通俗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不跟世俗重流合污，一生就追求这种感情的直来直去。这所以黄庭坚说他是四痴。那么他的一生也确实如黄庭坚所说啊，放荡不羁。那除了在他的朋友黄庭坚的笔端有所说之外，在他自己的一些词中和对他的一些史料记载中，也有一些体现。比如说刚刚寥寥举的例子，就是他不见苏轼，然后晚年的时候，这个蔡京主动找到他，要向他求词。然后他写完词之后，这个词里面没有一句是巴结啊，就是攀附这个蔡京权贵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我把这个词给大家说一说吧。他这个词是“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馆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见燕，已闻真，绮罗丛里胜登临。须交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裳艳艳金。”当时王勃说他这个词无意与及蔡者，意思是说他没有借机攀附权贵，这其实是对晏几道的一种赞赏。但是又有人说晏几道不但没有阿谀奉承蔡京，而且一反常规的写法，这未尝不是对蔡京的一种讽刺。说九日悲秋不到心，别人这个时候在重九重阳节的时候都悲秋啊，那是因为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你蔡京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已经百事顺遂了，所以四季的更替这种悲欢怎么会落到你的心上呢？绮罗丛里胜登临啊，别人都登高以避灾祈福了，可是你蔡丞相大富大贵啊，你哪里用得着这一套啊，你每天就是饮酒享乐就可以了啊。这是对他的这个另外一种解读。后来到了宋仁宗至和二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我们说这是他的第一次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他父亲去世之后，晏家家道开始中落。那么当时的晏几道只有18岁，按照宋朝礼制，他先守孝了3年。从这个中间一直到他后来因为郑侠案获罪下狱，这个期间大约有30年左右啊。这个期间有关于晏几道的事迹也记载的很少，也只能从他的一些词作中去探索一下啊。在欧阳修有一个《晏公神悼碑铭》中曾经记载过，说晏殊去世时，仁宗是非常难过的啊，赐于家等，就是死了以后还有追封，以其子成昱为崇文院检讨。孙吉生之未官者9人，皆命以官啊。当时晏几道也被任命为太常寺的太柱啊，官不大，但是也是一个正九品。而且晏几道的姐夫富弼当了丞相，这也说明当时他们家虽然晏殊虽然倒了，但是他们家的势力还是在的。 守制结束后不久，晏几道就被朝廷派去长安啊，当一个小官。这在他的一些词作，比如《少年游》啊，《秋水乡》啊，都可以读到。任期满后，他又一度又回到了汴京啊，写下了一些像《西楼月下当时见》这样的词作啊。后来辗转又去了赣州、扬州，在扬州写的比较著名那个《虞美人》。玉箫吹遍烟花路，还有这个采桑子，高吟烂醉怀西月等等这样的。那这一段时期，晏几道的俸禄虽然比较微薄，但是好歹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很丰厚的遗产呀、啊，这个十邑大概有12000户啊，十封有3700户的次第，还可以让他暂时能够以这种富家公子的这种姿态，尽情的享乐嬉戏，诗意的去生活。这个时候，他的词作比较多的就是和这些歌妓呀、啊，和这些风尘女子啊在一起玩啊。虽然时有相思之作，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属于那种年少不知愁滋味。也许不是因为年少，只是因为他们家比较有钱，对官场的天生叛逆的心理。但是晏几道并没有在仕途上积极经营，他依然跟他年轻时候一样啊，诗酒话风流的这种生活。他守制结束以后，他就结识了一个歌女，写下了很多这种缠绵悱恻的词啊，歌云梦雨啊，他就跟人家度过这种快乐时光。后来晏几道被朝廷委派去长安当了一个小吏，两个人还分别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晏几道还写了很多词去想念这个西楼歌女啊。等他再返回汴京的时候，结果已经找不到这个歌女了。然后他又写了很多很多的词啊，什么"楼上灯深玉闭门"，"南苑垂边露冷"这样的词，倾诉自己这个人面桃花的这种思念。后来他开始和当时的一些朋友啊，把酒听曲，追求也是追求这种一笑之乐的这种生活。那他自己就前面我读的那一段就说到了，说他沉浮酒中，病逝之歌词。不足以西城解韵啊，等等这些话，他当时就是什么呢？啊，家人相伴啊，美酒助兴啊，填词赏曲。所以小山词以大量的篇幅里面讲述了他和这几名歌女之间的这种风花雪月、爱恨情仇啊，而且更有他的这个很多这样写的这个小令啊，像《木兰花》《小平若解愁春暮》。还有"小莲未解论心宿"这些词作，记载了他和这些歌女之间的交往，而且是不带有回忆的这种味道的，也可能是正是在热恋当中所写的。那么往后的几年，他又陆续的结识了很多的这个歌妓啊，这个在他的词作中也有很多的记载和描述。所以我们在《小山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描写这类恋情的这种作品，大概有70%到80%左右吧。虽然这是一笑之乐，但是晏几道并没有将这些女子作为消遣的一个道具，或者是自己把玩的一种玩物，而是把她们当做这种美丽纯真的生命，还寄托了自己很多美好的理想在里面。就这个时候的小山子，虽然她们家道已经中落了，但是词中仍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的字句也是精雕细琢，充分展示了一个天才词人的一种禀赋和功力啊！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小山鸡就跟这个之前的花间鸡有的一拼了，满词作都是这种莺莺燕燕、红红绿绿啊、娉婷袅袅，就这样的这种风格在里面吧。那后来，慢慢的，他的家道进一步的中落啊，他不但父亲没有了。而且他的这些亲友陆续在政治上又遭受了打击，所以他的从人生的巅峰很快就落到了一个困顿的这么一个地步了。那这个里面就是他的好友郑霞画了一个流民图，然后去讽刺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就批判了这个郑霞了。他这个郑霞因此就被打入了监牢，而晏几道因为平时和他交往甚密，而且朝廷在郑霞的家里搜出了 晏几道赠给他的诗啊，与郑介夫，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说：“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知怡。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是几时？”因为这样的缘故，连晏几道也被捕入狱。但是不久呢，神宗就看到了他的这个赠诗，觉得哎，这个人这个写词写的还不错，就把他又给放了。所以他整个入狱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就这一段入狱的经历，又让他在精神和物质上又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就从此之后，他年轻时候的这种富贵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的人生的分水岭来到了他的下半场，他开始饱尝人世间的种种坎坷和辛酸。那在这之后呢，性格耿介、独持清洁的晏几道啊，他的仕途不但四处碰壁，而且晚年还过得非常的落魄凄凉。因为他自己写的，他说年未至起身，退居京城次第。他甚至因为没有钱而多次搬家，连他的老婆都笑话他是什么呢？笑话他是一个乞儿搬七碗。可以感觉这个生活一前一后过得就非常之落魄了。那么受到这个郑霞的打击之后，晏几道就从一个非常富有激情啊，从一个踌躇满志的这种金边少年，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感伤落寞、凄凄惨惨戚戚的一个逃避者。那这个时期，他的词作就交织着一种“无定莫如人聚散”，他就开始感慨啊，“富贵如云烟”啊，他就开始感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聚合离散，什么好知长恨无人记呀，还有这种眼中前世分明，可怜如梦难平。然后他还有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哀痛，还有像这个齐斗堆金难买丹城一寸针这种世态炎凉啊。这个时候他的词跟前期就又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之后啊，在这个夏静观的《把小山词》里面就写，他说舒元以贵人木子落拓一生，他年轻的时候是丞相的老来子，结果呢下半生仓皇多难，华屋山丘身倾经历，这些富贵是他亲身所经历的，哀思豪竹欲其微痛先悲啊，他开始饱尝人世间的各种辛酸，开始感到人生无常，落寞凄凉。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频繁的回忆他年轻时候的这些风流生活啊，像这个时候晚后期的他的词里面意呀、醉呀、梦啊，就成为了他这个时候词的一些关键字了。郑霞案后，晏几道他做官就非常的不顺啊，而且家人是属于饥寒交迫的，过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嘛。那么他在贫困潦倒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流露出一些今夕盛衰的这种人生感叹，就是对已逝欢乐的追忆。他一方面就开始回忆他和那些歌妓们的这些交往啊，他开始追求这种真心真爱，然后开始对已逝的美好生活的怀念，来开始对他现在的生存进行一个反思。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一首词就是他的《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他在这个写他梦回酒醒的时候啊，楼台高锁，帘幕低垂，然后他发出了这种彩云易散的这种悲感，以至于每一次登山之后，看到在山顶上看到月亮和云彩，我都会想起来他的这两句话。对他以前这种红袖添香的生活、意气风发的生活，再看他今天 困顿漂泊的这种悲凉。哎，就讲到这里，我觉得我的心都是凉的。嗯，的确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所以燕姬道他就几乎每天都沉浮在酒中，就疯狂的喝酒嘛。小山寺里面明显与酒相关的词作大概有112首，那酒和醉两个字更是频繁的出现。那这个酒，一方面是他青少年时期赏花听曲的这种助兴的酒，第二个就是他家道中落时候用来浇愁的这种酒，还用来逃避现实的酒。第三个就是他晚年的时候，眼中欢事常息，就是眼里面令他值得高兴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少，所以呢，他只能资酒纵情来寻找他的依托和慰藉啊。这个时候，他就写了很多像醉后满身花影欠人福，还有歌渐夜，酒初熏，尽将红泪湿香裙，还有绿酒樽前清泪，阳关蝶里笛声等等这样的一些词作啊，可以看出来，点点行行都是这么一种按捺不住的凄凉意态在其中。那沉醉于酒，也把他内心的这种情感世界，可以说是很直白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也可以通过酒来感受到他身处这种悲凉身世里，尤其是这种前半生富贵，后半生落魄的这种人世酸楚和他的这个沧桑凄苦吧。黄庭坚在他的《小山词序》中曾经写道：“说晏殊垣，累委全齐，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常欲宣志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独奚弄于乐府之余，而欲以诗人句法，轻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晏几道的很精准的评价。而晏几道对于自己的自画像也是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这也是他一生诗酒风流的写照，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当时的时代使然。那么从他的这个小山词中，那么多的思，那么多的酒，那么多的梦，我们也可以感叹他一生的悲剧。但是他能够看透浮华，却没有走出既定的悲剧，我觉得这也是他本身魅力的所在。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